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8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谈本地区整体协调配合的一些体会。我们地区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文化低的老年同修占大多数，前几年数名年轻同修相继被迫害入狱，使年轻同修变得更少，所以我们这里五六十岁的就算年轻人了，70多岁的老同修很多，还有80多岁的。尽管如此，在住师正法救度众生中，我们并没有被年龄大文化低障碍住，反而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优势。师父安排的三件事做得有声有色，原因是我们重视整体的协调与配合。我们地区共有10多个楼区，每一个小区都有协调人，都有学法小组，有的还不止一个，这给我们的整体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通过长期集体学法，大家都认识到摆正基点、放下自我、配合整体的重要，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中劲儿往一处使，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最大限度发挥整体的作用。一、用慈悲与正念帮助磨难中的同修跟上正法进程，真正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几年来，我们区被所谓的病业拖走了好几名同修，还有几名处于严重的病业状态，有脑溢血做开颅手术的，有肺癌做切除手术的，有中风半身不遂的，有眼睛失明的。这一切不仅大大削弱了救度众生的力量，同时给大法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针对这种情况，大家反复交流，认识到表面看是同修没做好，执着不放，正念不足，实际上反映出我们整体存在不足，邪恶才集中精力针对我们的薄弱之处下手。表面形式就是同修肉身遭到迫害，出现所谓的病业状态或遭邪恶绑架迫害等。由于我们没看清其背后的实质与及时清除这种干扰破坏，才导致了干扰不断、损失不断。师父说，特别是在现在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业力已经不是问题，要清醒地认识邪恶生命的迫害，他们是真正的在干坏事。选自北美巡回讲法。师父还说，至于说是不是有旧势力干扰，当自己在改变自身最表面身体的时候啊，是还有一部分你们自己要承受的，但是相对来讲都不大，对正实法不会有太大的影响。有很大的困难出现的时候，一定是邪恶在干扰，一定要发正念清除它。选自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达成共识后，我们通知全地区大法弟子齐发正念，铲除迫害同修肉身的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同时逐个找同修在法上交流，鼓励他们在法上提高。在找脑溢血做开颅手术的同修时，干扰很大，她丈夫把她的 MP3 大法书都藏起来了，不让她与同修接触，同修去她家也不给开门。我们不被假象所动，正念对待，师父就帮我们。一次我们去她家下车时，巧遇她家亲戚也去看望这位同修，我们俩就和她一起进去了。还有一次，我俩集体发正念回来去他家，一按门铃，他亲自给我们开门。他说就这两天的丈夫上班不在家，我俩就来了。经过不断跟他在法上交流，他最后清醒了，现在他能出去参加集体发正念了。他丈夫不但不干扰他，还亲自步行陪他去发正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其他几位病业同修都变化很大，参加小组学法、讲真相、发正念也跟上了。有一个小区由于遭迫害严重，同修都不敢出来了，其中有一个协调人2年不学法了，完全就是一个常人的状态， 上网玩，家庭不和，我们组织大家发正念，帮他清理自身空间场，一有时间就与他在法上交流，使这位同修又重新回到法中来，并且还很精进了。现在这个小区学法小组又成立了，并且能有三个学法点，不少同修又积极主动出来做三件事了。有一同修因疑心怕心太重，自己不敢讲真相，被邪恶干扰，后来眼睛失明。这样的同修我们一直不放弃不放松，有机会就陪着学法，在法上交流，正念加持他。现在他悟到了，也着急了，也走出来了，虽然眼睛看不见，让老伴儿用自行车驮着上本地公安局发正念，有时坐公务汽车去公安局发正念。我们地区这些年有不少同修被劳教判刑，在狱中转化的邪悟的很多，这样的同修回来之后我们一个都不放过，要出来之前我们就准备好整体配合发正念，回来就立即找他谈，一次不行就两次三次。有一同修被判七年，最后一年转化回来后，我们每个协调人都去帮他，有一个协调人去了四五次，最后他终于写声明上网，现在很精进了，能到学法小组学法了。目前我们整个地区在监狱协务的写保证书的，有个别的还没悟回来，我们还要努力帮他们返回大法中。前几年有一个同修被绑架后，把本片的几个同修都供出来了，导致多名同修被抓，遭酷刑迫害，非法判刑，时间长短不等，损失相当惨重，很多同修对他存有怨心怕心。这个同修回来后谁都不敢接触他，怕他给供出来，他到处找法找不着，劝退了几个团队也不知道往哪儿送名单。有一个被判刑多年已经出狱的协调人说，不能落下他，师父都不想落下他，我们也不能歧视他，并亲自到他家给他送经书送资料光盘跟他接触，同修博大无私的胸怀使他非常感动。在帮助同修的过程中，我们深刻体会到协调人一定要融于学员之中，不要有在学员之上的心，更不能有嫌弃学员看不起同修的心，不能怕耽误自己，怕影响自己修炼提高，同修一时提高不上来，也不能有急心怨心，放下自我，放下一切私心人心，才能做到互补互修，共同提高。无论是病业状态的，被邪恶迫害转化邪悟的，因怕心走不出来的，我们都用慈悲与正念去对待，帮助他们打开心结，在法上提高。不管阻力多大，同修的心性表现多么不尽人意，我们都不气馁，不退缩，不放弃，清醒地认识到这一切不过是假象，理解宽容，并给同修加正念，相信有师在有法在，同修一定会改变。师父在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每个人我都想度，只要他学了法了我都想度他，我不想扔下他们。你们也不能随随便便的给我抛下一个人，不管这个人有什么样的错误，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都想给他机会。每个人的心性状态所在的层次不一样，有的始终坚信坚定，有的就提高缓慢，表现不精进。为什么要整体协调啊？每一个大法弟子都是整体中的一粒子，每个人的状态都直接影响整体，如果每个人都提高上来，整体不就协调好了吗？所以在帮助掉队同修这件事上，我们从来不放松，不管同修什么样，我们能拉一把是一把，能向前走一步就走一步，能走多远走多远，我们就是不落下同修。大法弟子就应该按师父的要求圆融这个整体，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不可能无限度的一拖再拖了，师父现在不就等这些人吗？二，重视正念的作用，持之以恒，整体配合发正念。师父讲，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选自正念。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 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选自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师尊的教诲与几年来发正念的经历，使同修们切身体会到发正念的重要性与正念的威力，尤其是整体配合发正念的神奇威力。所以大家从内心重视发正念，真正把正念除恶视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整体配合发正念都非常积极主动，而且持之以恒，绝不懈怠。由于我们地区老年同修多，没有工作上的压力，时间相对宽松，发正念的事情我们安排得非常有序。从2006年师父发表新经文彻底解体邪恶以后，我们地区就开始配合全市整体在近距离发正念了。每月两次去省女子监狱，每周有三次去本地公安分局，两次去本地监狱、看守所、市公安局，解体邪恶烂鬼对大法弟子的迫害，加持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的正念，里应外合，形成一个强大的坚不可摧的正念之场。我们几年来一直坚持着，到节假日、过年同修都不落，邪恶一天不除尽，发正念就一天不止。每遇到重大事情，例如有同修被绑架迫害，身体严重病业状态，或恶党企图搞破坏，我们就整体配合解体邪恶。有一位协调人被抓，同修知道后立即聚集在一起发正念，一发就是一宿，加上这个同修正念强，一个月闯出。2008年本地一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我们地区整体去公安分局、法院、检察院发正念要人，解体邪恶，制止迫害。一日营救同修途中，两名同修因讲真相被恶意举报绑架，我们听说后，三名同修家都未回，当时就坐在公安分局大门前发正念，其他同修在家配合发正念。到了晚上，这两名同修堂堂正正地放回家了。本地区有一位同修的妹妹也是修炼人，在老家病业反应得很厉害，疼痛难忍，坐不起来，已是一个多月。后来由侄女陪护来到她姐家，我们围着她整体配合发正念，发了两三个小时之后，她便立即好了起来。第二天，这位同修跟她姐姐去北京发正念去了。通过这件神奇的事，她嫂子也得法了。在2008年奥火期间，邪恶疯狂迫害，本市几十名大法弟子被绑架，绝大多数被骚扰。奥火来之前，全区同修就整体配合发正念，解体邪恶。我们每晚集中发正念，多则十几人，少则几人在一起发正念，有时发一宿，不允许邪恶抓住任何一个大法弟子。这期间，我们地区没有一个遭绑架。还有一次，通知我们说，外区有一同修遭警察围攻，需要配合发正念。我们家里同修配合发正念，我们有几人乘车去目击地发正念，一路上都是警察查车戒严，其中有两处车辆聚集的地方，警察多达几十人。我们一路发正念，唯独我们的车顺利通过，到达目击地，同修解脱。本地公安分局很邪恶，多年来对大法弟子不断行恶，大家整体配合发出强大的正念，无论邪恶怎么猖狂，都逃不脱大法弟子的正念之场，有效清除了当地公安分局另外空间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烂鬼，使当地分局迫害大法弟子的警察遭恶报，极大的震慑了邪恶，警醒了不少不信真相的世人。从开始打压迫害至今，本市已有几十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但由于我们重视整体配合发正念，我们这个地区的同修，不论是进监狱的、被劳教的、被送看守所、拘留所非法关押的，没有一例被迫害致死的。三、互相配合，面对面讲真相，促三退，制止迫害。我们地区老年同修多，有的不识字，劝退了不会写名字，这样我们就互相配合，识字的帮助不识字的写，有时一人讲，其他人帮助发正念，有时做补充，讲完后把名字统一上来，统一上网。有一同修不识字，但是就是敢讲，讲完后发酒瓶真相材料，真相护身符，其他老年同修讲完也给真相护身符、神运光盘，有的一天最多能讲退50多名。我们无论走到哪儿都讲三退， 饭店、宴会上、车上、商店、市场、商场、公共场所，凡是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每次我们出去发正念时，在车上就讲三退，我们大法弟子不坐一块儿，都分开坐，找有缘人，一个人一个位儿，旁边留空，有人坐旁边就讲真相，中途下车上车的再讲，有时坐人多的最后排，有的不识字的挨一个识字的，他讲完了配合的同修记下来，有的当面送资料给有缘人讲真相，有时碰到不可理喻的人，我们看到了就发正念解体。年纪大的人讲真相有个优势，尤其出门在外上车下车的，没有座就站着，人家一看70多岁的人身体这么好，讲真相就有说服力，信心也足，一讲人家就全退。师父说，哪里出现了问题，哪里就是需要你们去讲清真相，去救度。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们地区公安分局很邪恶，这些年本地很多大法弟子遭受残酷迫害。去年一位大法弟子被绑架后，我们地区集体去分局、法院、检察院近距离发正念要人。我们通过这种形式解体邪恶，铲除邪恶，减少迫害。我们和被绑架同修家人商量后互相配合，第一天找到当地公安局副局长要人并讲真相，外面同修配合发正念，内外配合。那天下起了大雨，大家没有退却。第二天我们继续去公安分局发正念，这回家人去找局长要人，只见到了政委。这天是雨夹雪，外面发正念的同修仍然不动摇，一直等到家人出来时才往回走。这样我们和家人配合去要人不下10次，家人几次进去找局长，局长不露面，一同修和家人一起进去见政委，向他讲真相，从国内讲到国外，讲他自己的身体变化，告诉他法轮大法的美好。政委无言以对，最后说了一句，干我们这一行的最后就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看得出他内心已经明白了，这个政委现在已经是当地分局的局长了。由于种种原因，同修最终被非法判刑，但在几个月的营救过程中清除了大量邪恶，使不少警察释然明白了真相。奥运期间，本市几十名大法弟子被绑架，我们地区集体高密度发正念，没有一个同修被抓，但是其中一个小区受到干扰，别的小区大法弟子只是单位街道打打电话，走走形式就完事了。这个小区只要是治安法轮功名的，不管练还是不练，警察拿着名单挨家骚扰，还有的单位派人看着，事后向内找，这个小区为什么被干扰，就是大法弟子出来讲真相不到位，正实法发正念少。悟道后，一位被骚扰的大法弟子第二天就去找单位书记、纪检书记、总院书记讲真相，书记明白后当即表态，以后不会再有这个事了。在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方面，我们地区正念正行的事例很多，有很多老年同修做得非常好，由于篇幅有限，这里略去不谈。四、整体配合正念正行接回狱中同修。去年年底，省女子监狱传出消息，本市3名被迫害转化的同修要提前释放，其中一个是我们地区的 A 同修。过几天又有消息说减刑的名单里没有 A 了，当时我悟到这件事对我们是个考验，师父说了算，不是他说回来就回来，他说不回来就不回来，别看没有他的名字，说不定就能回来。不管他回不回来，明天咱们也去，如果不放人，咱们就跟狱方要人发正念解体他，必须得放。当然如果他放了更好。第二天我们与 A 同修的母亲也是同修乘车来到省女监，一问名单上真有 A， 答应让回来。我们一路发正念进主楼办手续，当时 A 同修的母亲很为同行的同修担心，你是在监狱回来的，能不能有人认出来。同修说，你怎么能有这一念呢，我都不怕，你怕什么。当时上班的人来人往，我们站在4楼发正念，心中只有一念，你这个邪恶黑窝，我们就要解体你， 你不配再迫害大法弟子。办手续时，狱政科说，有这个人，但现在不开减刑会，延期了，现在只能是接见。我们趁机进了接见室，一个坐下来发正念， A 的母亲与 A 隔着玻璃在狱警严密监视监听下相见。里边 A 同修的电话突然不好使了，只好挪到旁边来。监视的狱警这时恰好与另一警察接话，没跟过来。 A 同修与狱警中间有一个墙垛子挡着，发正念的同修一看机会来了，过去接过电话，鼓励 A 正念正行，头脑清醒，给他背师父经文。刚背完，狱警过来了。当时我们悟到，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师父在鼓励我们正念正行，有师在，有法在，一切应由大法弟子主导，邪恶说了不算。不管他让不让回来，咱们整体也要破除他，发正念解体他，他不配再关押迫害大法弟子。回来后，我们就通知本地区大法弟子针对这件事情配合发正念。第二次接 A 的时候已是半个月以后，去了十多个同修。那天开减刑会，人非常多，我们都挤进接见室发正念，一直到他被接出来。在这之前还有个插曲，我们接人的前一天晚上传来消息， A 的单位要派人接 A 同修。当时我们想，单位去接不定又搞出什么麻烦来，因为 A 同修是被所谓转化的，属于可放可不放的，如果借口你转化不好就可以不放你或者不接你，因为你没到期。这件事情大法弟子咱们自己说了算，他们不配去，发正念解体他。第二天情况变了，他单位就去一个人给他签字办手续。当时单位的面包车还有空位，我们就是不坐那个车，不让他钻空子，顺利地把人接回来了。后来我们了解到，原来通知要放回来的三名同修只回来了两个，先前名单上有名的一个同修没放。 A 同修本来没有他的名，却由于我们地区同修整体配合正念正行，阴差阳错地回来了。那名同修后来才回来。师父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选自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这件事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所有大法弟子都能真正从内心认识到自己才是主角，不折不扣的信师信法，把同修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迫害他就是迫害我，尽心竭力营救同修，制止迫害，何愁黑窝不解体，迫害不结束。五，放下观念向内找，把原来的不足补上。三年前，我们地区相继有四名同修被绑架，资料点被抄，没有资料来源，就连师父的新经文也无法看到，给整个正法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我们在一起切磋时，都找自己，找出这次出现大漏的原因所在，在做资料上没有主动走自己的路，等要靠忙的做资料，同修吃不上饭，睡不上觉，有时一帮同修你来我去，在他家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每区资料他一包一包给包好拿走，好像把正实法的事当成任务，各个区没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大家的依赖心加强了他的做事心。他学法时发困打盹，发正念时像睡着了一样，手势也歪了，尽管一直在做三件事，由于法理不清，使自己陷入危险的境地，同时给整体带来损失非常惨重。原因找到后，有个老同修主动承担了做资料的责任，虽然文化水平低，还带两个孙子，困难很多，但放下人的观念和另一同修去找会技术的同修学电脑。同修说，你们俩会电脑吗？不会，连鼠标都不会拿，你们一点基础都没有，学什么呀？后来他们又找另一名同修学，请师父加持，请同修帮助买了电脑，几位老同修一起学做九评书、明慧周报、明慧周刊、明慧小册子，上网下载光盘刻录等，很快学会了。后来相继又有同修突破年龄大、文化低的观念和畏惧心理，走出来学技术做资料，但资料仍然供不应求。现在提倡资料点遍地开花已有几年了， 我们地区在这方面做得很不够，多数同修的等靠的依赖心还是比较严重，总认为学技术是年轻人的事，家里有电脑，经济条件好，应该他们做，能动手做的电脑技术方面比较差，远远不及其他地区。今年新年期间，我们想通过明慧网给师父拜年，可是不知道怎么发信，试了几次没成功。这件事对我们触动很大，是很多同修认识到必须放下年岁大文化低学技术是年轻人的事等种种人的观念了。大法修炼只有心性高低，不分年轻年老，知识高低，有师在有法在，我们有信心把这一课补上。外地区的同修把我们这些老年同修看作整体的一部分，不小看我们，很认真地在帮我们，使我们信心大增，加之有伟大的师尊指点，我们进步很快，不会在这方面给全市的整体证实法带来麻烦了。我们现在做的神运光盘、大法书、资料等都能满足需求，也能给师父祝贺生日了，机器也增多了，这得谢谢师尊的加持，同修的帮助，我们就做我们该做的，走师尊安排的神的路，救度更多的众生，整体配合，整体升华，一直到法证人间的那一天，圆满随师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救人是最大的礼。几天来，我现在符合常人状态，注意安全，与正念否定迫害之间的法理冲突中不能自拔，一些问题在我的脑海中乱成一团。我们是全盘否定救世力的，那么做好安全措施本身是不是就有承认迫害的因素？可是事实是，不注意安全措施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想得头昏脑胀。我开始打坐，刚打完手印，我的脑海中突然打入这样一段话，对救世力的安排一定要正念否定，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就是绝对不允许迫害，因为它干扰我们救人，安全措施一定要做好，这是人这一面反迫害的表现方式，是理智清醒的表现，这样才能更好的救人。救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的最终目的，救人是最大的礼，救人是最大的礼，这句话再次撞击我的心。去年汶川地震期间，这层法理曾经是那么真切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曾经是那么真实地主导着我的生命。那段时间我面对面讲真相做的是那么的得心应手，讲的是那么流畅自如，众生的反应也非常好，凡是我讲过的都认同了大法好，都做了三退，我的整个生命从最宏观到最微观，每一个细胞都充满了救度众生的使命感和宏大的慈悲，我也真正体会到了救度众生的大觉者的神圣与威严。那时从来没有想到过被举报，从来没有想到过被绑架，熟人、陌生人、男女老幼、干部、乞丐都是我救度的对象。时间是这样宝贵，我脑子里只想着如何把眼前这个人救了，哪里有时间去想别的，哪里有救世力的容身之地，哪里有时间思考救世力做了什么安排，他做了什么安排与我有什么关系，我要救人，这就是我唯一要做的大事。铺开讲，法很大，到了极高点上去讲那就很简单了，因为法就像金字塔形的，到了极高层次上用三个字就可以概括，那就是真善人，显现到各个层次就极复杂了。在救人这个最大的理面前，其他一切都渺小的不值一提，一切法理都简单化了。我们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去修炼是为了救人，注意安全不被坏人干扰是为了救人，正念否定救世力的安排也是为了救人，把救人放在第一位，就是达到了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境界，是宇宙中最真最善之举，是最大限度放下自我的大忍之举。在这样的正觉慈悲面前，一切不正的因素都会被融化，一切干扰都化为无形。记得有同修曾经发出过这样的疑问，我否定救世力了，可是为什么没有否定成功呢？现在我们不妨扪心自问，我们否定救世力是站在哪个层次中否定的， 如果是为了自己不被迫害，为了自己的安逸，为了能够不被干扰的做事，为了求得身体的健康，为了家庭的稳定，甚至是为了获得夫妻情的满足，为了子女的幸福而去否定，那能否定成吗？否定的目的是为私的，旧势力的安排也是为私的，同是旧宇宙的生命，互相之间就没有制约作用，而旧势力的安排却有了存在的理由。你看这个大法弟子不符合他师父的要求，他多么自私，安排这个考验是合理的。相反，如果我们真正站在为他的角度上，真正是为了救人，就能够否定一切干扰。也只有当救人成为自己发自内心的愿望，而不是某个为私的目的的幌子，才能立即否定一切干扰。因为大法制约一切，大法的原则不允许一个真正善良的生命被迫害。师父不允许邪恶干扰大法弟子完成救人的使命。有的时候，那个为私的念头是多么的隐蔽啊！我现在符合常人状态，注意安全，否定迫害等名词中纠缠不清，其实就是那个为私的念头在障碍着我的视线呢。只有站在为他的角度上衡量，一切才如此豁然明朗。想到此，我不禁为很多白白流走的时光感到悔恨，为很多和自己擦肩而过的生命感到遗憾。正法到了最后，还有多少时光能供我们悔恨？还有多少生命能和我们擦肩而过？当我悟到这层法理的时候，师父给我安排了这样一件事，让我实践我所证悟到的法理。一个几年不联系的老同事给我打电话，请教我如何更好地管教孩子。在和他交谈的过程中，我想到他就是我要救度的一个生命，同时我也想到了手机被监听、被定位等安全问题。这时一种强大的正念笼罩了我，救人是最大的理，一切干扰都不允许存在。我一边和他聊着，一边发出最强大的正念，清除我们空间场范围内的一切不好的因素。顿时我感到我们两个好像被笼罩在一个大大的透明的罩中，我体会到了心清似玉的从容。我开始给他讲真相，劝三退，毫无悬念的他马上同意了，并告诉我过去他也练过，720以后就放下了。我劝他去找身边的同修重新开始修炼，他也答应了。这样的事情放在前几天我是做不到的，因为我首先考虑的是我的安全，而且还会从法中的某些话为自己的自私找借口，而类似的机会往往转瞬即逝，再难寻觅。师父在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到，人类社会都在迷中，人们看不到宇宙真相，看不到生命的真实情况，这是生命在这一层次中的状态。但是正法中的情况是由大法所主持的，是由大法救度众生的要求而变化的。其实这时大法弟子行神事是必须的，因为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已经不是第一位的，正法中救度众生重组大穷才是目的。正法之事、救度众生之事一定要做，那就得破除这种环境障碍，正实大法。我们身边的环境是我们的正念开创的，我们就是要修成为他的生命。那么在正法的最后，让我们最大限度地放下自我，把救人放在一切生命的第一位，拿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威严，破除一切干扰，兑现史前的誓约，救度更多的众生。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怕心，突破死关。看了师父的新经文，再一次祝欧洲法会圆满成功。我理解，虽然这篇经文是写给参加欧洲法会大法弟子的，其实也是对所有大法弟子的希望。师父希望一直不太精进的学员能找出差距，走出来，完成你们的历史使命。时间不等人呢。这也是对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希望。 在奥运期间，大陆大法弟子被迫害得很严重。现在有许多同修还没有从被迫害的阴影中走出来，被怕心阻挡着，迈不开正实法的步子。作为同修，我很了解大家的心态。在此，我想把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谈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发。我们在俗世中修炼，随时随地都有名利情的牵扯，只要正念一放松，就会随波逐流，被拽回到常人中去。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邪党在疯狂地迫害大法弟子，阻挡着我们修炼的路，使我们感到压力很大。大家心里都知道法好，应该救度众生，可是怕心死死地挡在修炼的路上，不突破这道死关，就走不通修炼的路了。奥运期间，有许多走在正实法前列的同修受到了迫害。有的同修就认为做事越多越容易受到迫害，因此而躲在家里不出来了，认为这样安全。啥叫迫害？我们眼睛看到了就是迫害，没看到就不是迫害了吗？旧势力通过加强怕心挡住你的修炼道路，这也是迫害啊。它使你脱离大法弟子的修炼状态，使你完不成救度众生的历史使命，兑现不了你当初立下的誓约。虽然你能得到暂时的安逸，到正法结束时你怎么办？你如何去面对在众神面前立下的誓约？又如何去面对因为你没修好而被淘汰的众生？九年来的腥风血雨能坚持走到今天，实属不易呀。在最后关头绝不能掉队，再苦再难也要坚持住，只差一步就到终点了。你停下来不走了，那你永远也到不了终点。正法快结束了，大法弟子要圆满了，那些旧势力因素能甘心让大家都这么顺顺当当的圆满吗？本来邪恶的数量很少了，他们现在为什么还能制造出这么严重的迫害？说明邪恶倾巢出动，使出全部力量在往出拉大法弟子，使大家修不成。记得网上报道，有位同修看到一个顶上刻着三个字“鉴真堂”，邪恶破釜沉舟表现出来的最后的疯狂，确实对大法弟子构成了十分严峻的考验。你到底是真修还是假修？考验面前见真性，精进要旨二见真性。大法弟子知道你走到圆满的最后一步，你还在被考验着行和不行，一直到你只差那么一步就完事的时候，可能对你都是很关键很关键的考验。因为每一步对你们的修炼，对你们的考验都越来越关键，尤其到了最后阶段。你们知道旧宇宙的那些乱神，只要他们还在，他们就要左右到最后，你不行了，他一定要想办法把你弄下去。他知道李洪志不会舍下你，那么他们会采取各种方式让你掉下去。人的一念差了，就会使自己发生动摇，所以越到最后，对你们的考验也越严峻越关键。洛杉矶市法会讲法，大家一定要识破旧势力的阴谋，不走出来正实法救度众生，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还能算是大法弟子吗？对于不精进的同修，邪恶只要加强你的人心，就能把你控制住，使你走不出来。对于那些敢于走出来但做事心态不够纯正的同修，邪恶就操纵恶人，通过绑架迫害的方式逼迫同修放弃修炼。所以大家一定要走出来，并且要以纯正的心态去救度众生，正念正行，有师父保护，谁也动不了。在救度众生的路上走到底就会圆满。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师父为了度我们得付出多少心血，还有那些期盼得救的众生，我们也没有理由不走出来呀。有那么多众生面临着被毁灭，我们能见死不救吗？一个大法弟子修好了得有多少生命要受益？我在教养院期间，有一位开天目的同修说，连他死去的父亲都在盼着他修成呢。不为了自己，为了那些期盼的众生，我们也要精进呢。不要把迫害看得那么可怕，磨难毁不掉真修弟子，大家不都闯过来了吗？大法弟子毕竟是人在修炼，难免有人心存在，只要旧势力因素还存在，他就要干他们想干的，不自觉符合了旧势力的安排，他就要下手，也就是说难免有迫害的发生。那怎么办？怕是不行的，要正确面对他，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否定排除他，继续走我们该走的路。 被迫害后，我们的人身自由被限制，但我们还可以向那里能接触到的警察和犯人讲真相，发正念清除那里的邪恶。救度众生的路永远也挡不住，迫害只能改变我们救度众生的环境，动摇不了我们救度众生的意志。迫害的着力点是人心，当我们放下了自我，摆正了基点，一心一意救度众生时，邪恶就找不到着力点，就动不了我们。无论在哪里，救度众生的路都会畅通无阻。无论我们在被迫害中受了多少苦，与我们将来所得到的那一切都是没法相比的。我们付出一叶绿荫，师父回报我们的将是整座森林，我们是最大的受益者。而那些被邪恶操纵的警察，那些被邪恶谎言毒害的世人，他们才是真正的被迫害者。旧势力把他们摆在了被淘汰的位置上，师父把我们摆在了新宇宙的王和主的位置上。相比之下，谁是真正的受害者，谁是真正的受益者，不一目了然了吗？放下了自我，没有了私心，怕心也就灰飞烟灭了。当我们像神一样慈悲对待世人时，在我们的心中想不起迫害两字，想的是抓紧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营救效果天壤之别，善用舆论铲除邪恶。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的评语中讲，此做法对于那些没有理性的恶人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同时也是在对当地讲清真相中引起民众对邪恶迫害最直接的揭露与认识，同时也是救度被谎言毒害欺骗的民众的一种好办法。希望大陆全体大法弟子与新学员都来做好此事。选自师父对学员文章评语，这样明确的讲法也是正法的内容和要求，不少地区却忽视了，知道这段法却不照做，这本身就是导致当地邪恶猖獗的大漏。而有些地区虽然做了，营救同修震慑邪恶的效果却是天壤之别。不同传播渠道的对比，一旨在明慧发表2002年8月18日、2003年7月21日两次揭露朝阳恶警某某某，该人已悔过，不再点名。二，县城大街小巷的不干胶各处张贴，揭露上诉该人的暴行。2003年8月，实际效果，前者该人对当地大法弟子的迫害仍然一如既往，肆无忌惮；后者全县震动。几天后，当地报纸便刊登整顿该县看守所的消息，安抚百姓。不同针对性的对比，一，针对恶人的生活圈，其爱人儿女及其周围相关人，给朝阳恶警某某某家属的一封公开信，给他儿子的公开信，以下简称公开信，2003年9月9日。二，没有上诉针对性，永不凋谢的莲花，2003年12月14日版。实际效果，前者恶徒悔过，该县看守所除了几个事先被非法判刑的被迅速送往外地，其余人全部获得释放；后者虽然当地一些人明白了真相，但是恶人的迫害升级，后来多名同修被迫害死。虽然严重的迫害和同修本人的状态有关，但是不能排除同修们营救方式形式本身的问题。当前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忽视不善用舆论的问题较为普遍。如果这类真相文章的写作和流传也能在这方面完善的话，实际效果可能会好得多。舆论不仅是思想意识的东西，它是弥漫在世间的无形生命，在思想道德上制约着人类，上至各国政府部门，下至团体个人都怕它。而今大陆民众利用舆论痛击恶党的成功之作，就在点醒我们。平民大学生孙志刚被收容所打死后，一个人上网揭露，最终形成舆论，推倒了邪党的收容制度。某看守所打死一个犯罪嫌疑人被曝光后，演变为全民愤慨的躲猫猫事件，邪党被推出种种措施平息民愤。充分善用舆论，笔者认为至少要做到以下六点：一，集中力量形成圈内舆论，避免漫无目标大撒网，点圈面同时展开，才能形成集中针对邪恶的舆论压力。圈是恶人生活的圈子，特别包括配偶、子女、 近亲甚至好友，用不凋谢的莲花等不少真相资料，只有点针对责任人面当地大量散发，缺少圈这个中间环节，就无法在恶人周围形成舆论的场，恶人感受不到相应的压力，反而更猖獗。二，舆论的公知性要求资料写明对象，形式公开，就像皇帝的新装一样，大家都知道但不明说还是没有用，如果只有私下的光碟、小册子、信件，不能形成公开的话题，恶人周围人都装不知道，还是形不成舆论的压力。舆论的公知性要求揭露具体邪恶的资料，必须把恶人特别是配偶子女及其单位的信息点名，同时必须有广泛张贴的传单。三，传播越广影响越大，不能满足于在名会发表或者做成了小册子，不能满足于在名会上登登就完了，如果在大纪元时报上发表，或者同时能在博讯等海外常人媒体上登载，甚至渗入大陆网站，影响力会大增。无形的网络是一片更广阔的可以以一当百的舞台，一个点击量作用相当于一份真相资料，技术要求并不很高，传单的可以做到大范围覆盖，形成舆论的面更大，因此揭露当地邪恶时传单是必不可少的。四，舆论的简明性要求简明集中揭露一件事或者一个事件以及相关人，这一点很关键，这是舆论聚焦之点，如果舆论没有焦点，就像阳光不能聚焦一样，晒晒完事了。给朝阳区恶警某某某家属的一封公开信就是这样鲜明的一件事，毒奶事件、孙志刚事件等等也是这样简明一谈的一件事，这样才能形成鲜明的舆论。五，舆论的时效性要求及时准确地揭露邪恶，人们愿意议论的是时事而不是故事，某些冤案从同修被抓捕到揭露当地邪恶的真相资料出台，拖延了8个月，耽误了前3个月营救的最好时机，后来判了一个刑，小册子还没出来，除了配合上的问题，还有同修在真相资料上求大求全重形式的障碍。转法轮中讲过，我们不能看表面的工具，得看它的时效，大道至简至易，简单的传单覆盖是震慑当地邪恶最好的方式之一，其他为辅助会起到更好的效果。六，舆论的亲和性要求作品要接近常人，大法弟子甘当配角效果会更好，近年来大法弟子的作品静水流深、疾风劲草等之所以目前在常人中没有市场，展现的主角离人太远，没有亲和力是主要原因。再看给朝阳恶警某某某家属的一封公开信，文中大法弟子是配角，讲的是人们看得见听得到的身边的事，有很大的亲和性，很强的可议论性，这又是成功的一个因素。而且该文不长，语言并不华丽，却深入浅出，情理兼具，很容易让读者接受。以上的讨论目的是希望我们大家不断拿出更高水准的作品，采用更好的传播形式，就能更充分地善用舆论，不负营救同修、揭露邪恶、救度众生的使命。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阅读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译文后的体会。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译文中这样写道，恶警派犯人迫害我，有一次犯人们把我的双手绑在身后，用钢针扎我的10个手指，一开始他们扎完一个手指把针拿出来再扎另一个手指，后来他们发现我一声不吭，就把每个手指扎2根针，并且不拿出针来，看着我还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我的手指没有一点疼的感觉，他们气得又改用其他方法迫害我，用电棍电我的双耳，电的耳朵都出了血，但是无论他们采用什么方法迫害，我就感觉不到疼，我心里知道我的一切疼痛是师父替我承受了。我在和同修 A 交流此同修的体会时，同修 A 流着眼泪说，师父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就在同修说出此话的同时，我的脑海里瞬间一闪，这残酷的折磨之痛师父不该承受，
应该是邪恶自作自受才对。于是我们就正念制止行恶的一些例子进行了交流。最后同修 A 说，邪恶制造的一切迫害都应该他们自己承受才对，而不应该让师父承受。我说，这样才能震慑邪恶。同修 A 接着说，我有时发正念，就是把旧势力给我造成的执着心和不好的东西还给他，不是法中的东西我不要，强加的都不允许。然后同修 A 又举了我们这里同修 B 被恶警报打时，同修 B 想到让打人者自己承受，一会儿其中一恶警的胳膊顿时肿得很粗，疼得不能再打了。最后他说，如果都能认识到将邪恶制造的一切让邪恶自身承担就好了。师父为弟子承受了一切一文最后写道，正如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解答弟子修炼的问题时所说，师父可以替你承受痛苦，甚至你的疼痛我都可以替你承担，但是在这个严酷的压力下，你的心能不能摆正？你是把自己当作神，你还是当作人？你的正念足不足？这都得靠大家，靠自己。那么即使没有想到让邪恶自作自受这一点，我们通过自身受到的迫害，师父的巨大承受后，我们在法理应该有所升华。但是在该文中只有作者对师父的一种感激，而没有升华到对法理的理性认识。个人认为这次的剧痛等于师父白白的承受了。作者虽然最后引用师父讲法中的话，但是根本没有从理性上理解师父此段话。师父愿意为了弟子的升华付出和承受，不等于我们就可以无端地将痛苦转移给师父承受，这实际上是在钻法的空子。师父是希望我们从中提高上来，如果弟子能够展现法的辉煌和威严，甚至不受任何损失，杜绝一切迫害发生，从法理上升华上来，才是师父最希望看到的，也是正法时期必然应该出现的正常状态。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莲子的文章，只有讲清真相才能使世人真正得救。最近的两次讲真相的经历，让我对如何讲清真相，如何让世人真正明白真相后得到救度，有了更深的感受。一天早晨，我练完功从公园出来，见台阶上坐着一个穿红色短袖衫的小伙子。我有时候好以貌取人，一看是年轻人就不想讲，因为经验告诉我好多年轻人不太接受真相。于是我就从他的面前走了过去，下了几个台阶我停住了，心想见人不救这算什么大法弟子，我得救他呀。我心中发着正念，清除他头脑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和邪党文化毒素，让他明白真相得到救度。我又求师父慈悲加持弟子，想着我又返回去，微笑着走到他的面前说，小伙子在这等人吗？他面无表情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又问了他一句，你看过法轮功的传单和光盘吗？他冒出一句，我才不看那玩意儿呢。我接过来说，你应该看看嘛，那里边都是你不知道的真相。他翻起白眼说，我不信法轮功，一提法轮功我就心烦。我没有动心，仍然面带微笑地说，那是你不了解法轮功，如果你了解了你就不会心烦了。接下来我便给他讲大法的美好和在全球的红传，我发现他的心好像渐渐的平静下来，表情也不再是那么不耐烦了。我又讲了对法轮功的这场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突然插了一句，没想到共产党这么残忍。我说，是啊，他干的坏事可多了，在历次运动中害死了中国老百姓8000万。接着我又给他讲了高荣荣被电击毁容案、恶警何雪健强奸案、天安门自焚案以及六四血案等。他静静地听着，不时地点着头，看得出他基本明白了真相，转变了观念。我继续说，现在已经有5500多万人退出了邪党组织， 这个邪党太残忍了，跟着他只能遭殃。你是党团员吗？他说我没有入过。我说那你一定戴过红领巾了。他说谁没戴过，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吗？我说是啊，一角就属于他的一份子了。你现在同意退出来和他脱离关系吗？他点点头说行。我问他你贵姓，他爽快地告诉了我他的名字。我说你记住，今天是你退出这个邪党的日子。他点点头说记住了。我站起身微笑着和他告别，祝福他每天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以后看到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千万要看。他笑着说知道了。我在心里默默地为他祝福。还有一次我在文化广场讲真相，见有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操着北京话指挥着几个人在安装灯具，我站在一边心中发着正念，清除他头脑中的共产邪灵因素和邪党文化毒素，解体干扰他明白真相得到救度的一切障碍，并请师父慈悲加持弟子。我微笑着走过去说安装灯具呢？他看了我一眼点点头。我说听口音你是北京人吧？他说是北京人。那你一定知道天灭中共退党保命这件事了。他回答知道。我问那你退了吗？他说我党团队都是，就是不退，我就信仰共产党，不信法轮功。听到这里要是在往常我干脆就不讲了，可是那天我一点也没动心，微笑着说那你是还不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如果你明白了真相你就不会这样说了。于是我也挨着他坐在条椅上，先从法轮大法的传出开始讲起。他一直不言语，静静地听着。我问他你是北京人，一定知道天安门自焚吧？他说这么大的事谁不知道，你是从哪里知道的呢？我反问他，他说电视报纸上呗。我说那你知道的肯定是一面之词了。接着我便给他讲了央视播出天安门自焚节目后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的声明，自焚的几大疑点。他一边听一边点头认同。我问他这些过去你都没听说过吧？他说没有。接着我又给他讲了邪党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我说像这样惨无人道绝灭人性的邪党，谁还跟他继续背黑锅呢？明白的人都退出来了，现在已经退了5000多万，现在你退吗？他毫不犹豫地说退。我说这就对了。我问他咱们俩说了半天你贵姓啊？他说我姓王。我高兴地说我也姓王，咱们500年前还是一家子呢，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们相隔几百里碰在一起真是缘分不小啊。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王德福吧，今天是你明白真相退出邪党的日子，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今后必得福报。他听到这个名字高兴地笑了。这两次讲真相的事例也是我找到了过去讲真相中的许多不足，特别是追求数量不求质量的问题，只想每天多退一个是一个，越多越好。看到同修三言两语就退一个人就想跟人家学，听说有同修一天退几十上百人就羡慕的不行，没有去想我给对方讲清真相了没有，人家真相明白了没有。所以在讲真相中也碰到许多这样的世人，他们虽然声明三退了，可是连最基本的真相都不明白，甚至不知道三退到底是为了什么。有的甚至在言谈话语中还在认同邪党，说大法不好。像这样的生命是否能真正得到救度呢？当然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有的正念很强的同修三言两语就劝退一个人，这种做法也有可取之处。由此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迫害10年我们也几乎讲了10年真相，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的世人不明白真相？退党团队4年半我们仅退了5500多万，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没有退？是世人不想明白真相，不愿得到救度吗？否也，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师尊明示我们要讲清真相，使世人真正得到救度，向内找还是我们自己没有做好，才落下了这么大的差距。我知道今后该如何做了，救人是人命关天的大事，来不得半点虚假，想一个就要让他明白真相，真正得到救度。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